佛说四十二章经，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章，割爱去贪。那么偶益大师呢，他把这个正中分啊，他的整个42章的内涵分成了两个部分啊。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正道法门啊，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正道法门啊。那么第二章呢，第三章以后的有40章都是属于助道法门。那么正道法门它的一个修学重点啊，是指的一个所谓的甚深见跟广大行。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佛法的修学内涵当中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无为法的观照，所谓的观照我空法空的真理，来消灭我们心中的攀缘。那么因为这样的真理是特别的甚深微妙，所以叫做甚深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广大行啊，是在有为诸法上的修因正果啊。那么修因正果这当中就是包括的广大的戒定慧的修学啊。那么这个戒定慧的修学，广大行跟无为法的观照啊，基本上这两个内涵也是互相的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呢，你在修学的开始啊，你对无为真理的观照，这当中有所差别，就带动你整个戒定慧的修因正果也就会有所差别。比如说在佛法当中的甚深见啊，主要有大乘的甚深见，也有小乘的甚深见啊。比如说小乘的空观呢，它的重点在于灭色起空，所以小乘的空义的建立必须要等待因缘所生法消失的这个空的真理才能够显现。所以小乘对生命的空有的观照是一种对立性的，就是说你要么在有相的因缘当中流转，你要么就在无相的空性里面安住，这两个是不能互相融通的。所以小乘的空义它的内涵是灭色起空。当然天台智德大师的观察是认为这个是一种偏空的真理。那么大乘的空义呢，它所建立的是遍寂本空，依他如幻。那么遍寂本空就是说呢，大乘的空义它所要破斥的是我们内在的我执跟法执，所谓的遍寂执。那么它在破除遍寂执以后呢，同时又建立的所谓的依他如幻，对于这些染尽因果的假名假相假用，那么大乘佛法是承认的。所以他观一切法空，他又主动的断乐修善度众生。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今天依止的空义是小乘的灭色起空，那么你所带动的所谓的戒定慧的广大行呢，就会只是偏重在断乐这一部分，你会对于广大的善法的修学不生好药。那么你一定要建立大乘的甚深见，观察遍寂本空依他如幻。那么大乘法在面对因缘法的时候，他所破斥的是内心的执取， 那么对于广大的因缘法，对诸佛菩萨的广大善法，他也是主动的追求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依他如幻，我们不能否定的修因正果所产生的这些假名假相假用的功德。所以我们刚开始所建立的见，所谓的中见，就会影响到你后面的戒定慧的修学的差别内容。那么这个都是在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已经详细的分别什么叫做甚深见，什么是广大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正道法的，就是在我们的修学佛道里面呢，它是一个主要的乃至于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法门。好，那么第三章以后呢，它是一个助道法，它这个法门是比较次要的间接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第三章的助道法有所过失，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正道法，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必须的遵守。好，我们看第三章，割爱去贪。这个这一章呢，是佛陀要我们修道人啊，有关整个生活的资具啊，要能够割爱去贪。这个割爱去贪，简单的说就是少欲知足了啊，要保持一个少欲知足的心态。好，我们看经文。佛言：剃除虚华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弃是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时，树下一树，圣物在矣，使人一臂者，爱于义也。那么佛陀对我们弟子的开示说呢，剃除虚华而为沙门啊。那么这个沙门呢，是一个修道人的总称。那么在一切四谛论当中呢，讲到沙门有四种的沙门。好，第一个呢是圣道沙门。圣道沙门呢，它的重点在于觉悟圣道，就是他的那一念心能够跟我空法空的真理啊完全的相应啊，他是一个圣人啊，所以这种叫做圣道沙门。第二个呢是说道沙门。说道沙门的他的一个修学重点呢是善说正法啊，当然他本身呢对于佛陀的正法是能够深入的学习，而且能够善巧的演说，所以这个说道沙门的修学呢是偏重在般若智慧的修学。第三个是活道沙门。佛道沙门呢，它的重点在修诸善业。那么他的整个生命的修行呢，偏重在修习布施持戒的一个善业啊，修习这个福德的资粮，叫做佛道沙门。第四个是悟道沙门。这个悟道沙门呢，是广照邪行啊，就这个对于佛陀的戒法是广泛的加以这个违背啊，做了种种的恶行啊。那么这个地方以下的沙门是包括了啊所谓的圣道沙门、说道沙门跟活道沙门啊，那么都应该要遵守的一个道法。那么这样的一个有志于追求生命的真相的沙门呢，那么受道法者，那么他这一念心呢，当然有很多的烦恼跟罪业，但是呢他内心当中能够领受道法，他内心当中呢已经开始在随顺于戒定慧的功德来修学。那么一个内心能够领受道法的修学者呢，佛陀呢以四个法门来跟我们互相的勉励。第一个，弃是资财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道业上有所成就啊，就要放弃这些财物的积聚啊。在我们异界众生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容易有欲望， 有财色名食睡的欲望。好，那么这五种欲望呢，以财物为根本，因为你有财物，你其他的欲望就容易得到，所以财物的欲望是我们整个欲望的根本。那么佛陀在次界上呢，我们看佛陀对这个修道人的财物啊，有的治得比较宽松，有的地方治得比较严格。也就是说呢，假设是在声闻法，那么你这个财物是偏重在个人的受用，佛陀在次界的时候是治得特别严格。那么在菩萨界呢，就是你今天积集财物的目的是为了成就广大的三宝事业，那么佛陀在制定我们的财务这一部分呢，就比较宽松啊，能够积集到百千万亿的资产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就着我们一个假设你个人的受用啊，那么当然修道人我们住在僧团啊，那么这个吃穿住都没有这种顾虑啊，我们应该要放弃这种财务的积聚啊，因为这个财务的积聚啊，会造成我们很多的妄想，很多的挂碍，那么修习止观呢，就会很多的障碍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弃是这个无常的资产。第二个，祈求祈足。那么在生活方面呢，应该要过着乞食的生活啊，来避免从事生产事业耗损太多的精神体力啊，这祈求祈足。第三个，日中一食啊，就是饮食呢，每天呢就吃一餐饭，而且是在日中的时候来受用这一餐。第四个，树下一宿啊，那么前面呢是一个饮食的受用，这以下呢是一个处所的受用啊，这是在一个树下，那么来睡一觉啊，当然这个处所就是非常简陋。圣物在矣。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对于所有有志于修习戒定慧的修道人啊，以四个法来加以勉励。好，那么佛陀在讲完这个所谓的弃世之财、祈求祈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以后呢，佛陀讲出啊，为什么要少一知足啊，他的理由啊，使人一避则爱意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今天啊过的生活太过于荣华富贵啊，那么内心当中就会产生一种对三界果报的爱欲啊，这个爱就是对已经得到的资具的一个染着啊，这个欲呢就是对于尚未得到资具的一种需求。那么这种对三界果报的爱欲呢，它会蒙蔽我们修道的一个道心，以及我们观察真理的智慧，它会产生障道的因缘。好，这个少欲知足啊，我们在前面的八大人觉经啊，还有一教经都有，佛陀都有提过少欲知足啊。不过佛陀前面讲到少欲知足啊，它的重点在于离苦得乐啊，就是说呢，少欲者少烦恼，知足者常安乐啊。所以前面的经文，佛陀的开示的重点是说呢，我们一个人要得到安乐的果报啊，当然你要有善业。这个有善业呢，我们的这个物质的受用就能够充足。但是你只有善业，你不一定快乐。就是你内心当中跟这个知具接触的时候能够少欲知足，这个时候你那个快乐才能够增长广大。好，所以前面的经文的开示啊，是偏重在离苦得乐的角度来开示，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啊有所不同啊，这段经文是着眼在这个修学圣道，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不少欲知足啊， 那么内心当中就会产生贪欲啊，那么这个贪欲的烦恼升起啊，就障碍我们出世的道心，也障碍我们对真理的关照。我个人在想这个少欲知足这个问题啊，我们看我们前面的研究这个佛义教三经啊，当然佛陀对于这个禅定啊智慧这个是正道法门，佛陀也是不断的重复，但是身为一个助道法，这个少欲知足啊，佛陀倒是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啊。这个意思呢，我在想就是说啊，我们今天遵循佛陀的道法来忏悔业障啊，积功累德啊，那么我们在布施持戒的修种种的善业的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一时半刻还不能跟我空法空的真理相应呢，这一念心还是以有所得的心来修行善法，那么我们在成就圣道之前啊，一定会先成就福报，那么这个福报力慢慢的增强以后啊，你的生命就有一种堪能性，那么有堪能性的众生啊，你这个不知不觉啊，你就发觉你这个受用的这个资具啊，慢慢的比以前更好啊，你这个生活的品味呢也会比以前慢慢的提高啊。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对于这样的一种因缘当中的这种福德的因缘当中啊，没有产生一种少欲知足的警觉性啊，就会对于眼前这些安乐的果报产生一种爱着的心情，那么爱着的心升起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追求清净的无上菩提的道心啊，还有对于佛法般若智慧的学习啊，就产生了障道啊，所以佛陀啊就提醒我们啊，就是说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要成就圣道，一定会经过这个先成就福报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以少欲知足的心态啊，来检点自己的生活啊，那么避免呢产生一种对圣道的障碍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修行者的一个生活方式。好，我们看第四章，善恶避免。那么这一章呢，是讲到这个善，这个善就是善业啊，这个恶是恶业。那么善恶业呢，是同时的显现啊，也就是说呢，善恶业呢，是在身口意的造作同时显现啊，就是你今天造善业是依止身口意的造作，那么你造恶业也是依止身口意的造作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注意自己的身口意啊，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经文，佛言：众生以食食为善，亦食食为恶，何等为食？身善可是亦善，身善者杀盗淫，可是者两舌恶果妄言其意，亦善者忌讳吃，如是时是不顺圣道，名是恶行；是恶若止，名是善行耳。那么这个佛陀呢，对弟子呢是做如是的开示：众生以食食为善，好，就是我们所谓的善业呢，是有十种的因缘能够成就善业。那么反过来说呢，也是以十种因缘来成就恶业。那么这十种因缘呢，它是分布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的日常生活的造作当中啊。那么身体的造作呢，有三个因缘，口业的造作有四种因缘，意业的造作有三种因缘啊。这以下呢就详细的解释。生三者杀盗淫，好， 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的造作啊，所产生的罪业有三种啊。第一个是杀生，这个杀生呢，就是断有情命啊，就是我们今天去伤害或者去断绝一个有情众生的生命。那么断有情命所招感的果报呢，是短命多病。就是说有些人在生命当中，他的果报体啊，就特别有很多的病痛。那么这个病痛的升起，就是他过去生或者今生当中呢，有这个伤害众生的罪业。那么这个罪业表现出来的时候啊，就在他的个体生命当中呢，产生多病，产生这个短命的果报。这个佛陀的弟子啊，有一个叫薄居罗尊者。薄居罗尊者他的寿命活到160岁，而且他160岁的生命当中呢，从来没有生过病，他身体特别的康健，好，百毒不侵。也就是说呢，他过去生在持杀业的时候特别的严谨，他这个不杀生的这个善业特别强，所以他这个果报体也特别坚固啊，任何的病都不能伤害他的果报体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这个杀生啊，那么应该是要去断除的一个罪业。再看第二个啊，偷盗。这个偷盗呢是不予而取啊，就是我们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而去夺取他人的财物。这个他人的财物啊，当然这个地方的范围很广了，也不但是只是这个有形的财产啊，也包括无形的智慧财产啊，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版权啊，所有权啊，乃至于你这个漏税啊，这个都是属于盗戒所收摄啊。那么这个偷盗的果报呢，会使令我们在得果报的时候啊，资财不坚固。就是说，我们会因为过去的布施实践啊，而产生一种资财啊。你有一个漂亮的房子，有很多的财物。那么同样的资产呢，有些人的资产特别坚固，就是这个发生地震了、隔壁的房子都倒，他的房子不能倒啊，水不能淹，火不能烧，地震不能破坏。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积极善业的时候，他同时也持不偷盗戒，所以他这个善业所招感的果报啊，就是特别的坚固。那么反过来，假设我们曾经很努力的布施持戒，但是呢患得偷盗戒，那么你在个体生命得果报的时候呢，你虽然一时之间拥有殊胜的资财，但是这个资财也就特别的脆弱啊，可能是水会破坏你的资财，或者火烧，或者地震，或者败家子等等啊。所以这个偷盗的果报呢，会使令我们在生命当中呢，资财不坚固。好，淫逸，这个淫逸呢，就是两相交配啊，两里两相的身体互相的接触。好，那么淫逸的果报呢，是使令我们这个果报卑贱，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流转当中啊，假设造了很多邪淫的罪业啊，你就容易出生在一种卑贱的家族啊，卑贱的家族啊，你像有些人就容易出生在这种贫民窟啦啊，这种比较污秽的环境，这种卑贱的种姓啊，那么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邪淫的罪业有关系的啊。口是者，前面的三个是属于身体的造作，那么说带动的整个这个生命的因果。这一下讲口是， 那么口业的造作的过失，第一个是两舌，两舌就是斗乱彼此挑破是非，就是你向甲方说乙方的过失，那么同时呢也私底下跟乙方呢说甲方的过失，那么挑拨双方啊，使令双方呢产生彼此的斗争。好，那么这个两舌的业呢，在得果报的时候呢是多被毁谤，就你自己没有这个过失，但是呢别人却认为你有这个过失，就是你经常会蒙受不白之冤，你明明没有这样做，但大家很容易就认为说你有这样做，那么这种经常会被毁谤呢，它就是这个过去生有这个两舌的过失。恶口呢就是诅咒骂力，前面的两舌呢是一个私底下的一个挑拨是非了，这个恶口是当面啊，当面呢用这种不好的言辞来诅咒对方，或者是粗暴的言辞来骂力对方。好，那么这个恶口的果报呢会使令我们呢相貌丑陋啊，相貌丑陋啊，就是说呢，因为有些人他的生命啊，他就是喜欢讲柔软语啊，他就算是要去对方有过失啊，他的话讲得特别的婉转柔软啊，那么柔软语当然他的果报啊，他就特别的相好庄严啊。那有些人讲话呢，他的讲话刻薄，就像这个刀跟剑，你的话讲出去就容易伤害到对方。那么这样的罪业呢，在他的得果报的时候呢，他个体生命呢就会身相丑陋，别人看到他就不想不欢喜，不想去亲近他啊。那么这个是跟恶口有关系的啊，妄言啊。那么妄言的这个过失呢，就是心口相违啊，他内心所想的跟他嘴巴所说的呢是互相的违背啊，他心中想的是某一个内容，那么他表达的时候呢是另外一个内容啊，相违背的啊。那么这个妄言的果报呢是为他所狂啊，就是他在这一期的果报当中呢经常会招感一些不诚实的眷属啊，那么他就经常被这些不诚实的眷属所欺诳啊，经常被欺骗啊。那么经常被欺骗，当然这个一切法是有因缘，就是他过去生啊，就是容易喜欢打妄语啊。那么他这今生得果报的时候啊，就是为他所狂。其以啊，其以呢就是无意的扶持啊，就是讲一些没有道理的啊的一些轻浮的言辞，来增长对方的放逸啊。那么这个奇异的果报呢，他的果报呢是言不信众，他讲话呢别人不能够信服啊，不能够尊重啊。你看我们在僧团当中啊甲乙两方发生的冲突啊，那么有些人他出来排解这个问题啊，他一讲话，大家就相信了，对，这件事你不对啊，就是他这个人不讲话便罢，他一讲话，那个话就有力量，会让人家对他的话表示随顺尊重。那么有些人讲话呢，大家不当一回事，比如说你看这个父母亲管教子女也是这样，你看有些人管教子女啊，他说这件事不能做，他们子女就顺从啊。有些人他讲的话有道理，但是子女不顺从，就是呢这个平常讲话你要多讲一些没有意义的戏论了， 等到你要讲正式的话的时候，人言不信重，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啊。第三则啊，那么前面是口业的过失，这一下讲到我们的起心动念的意业有三种过失。第一个是嫉妒啊，行至名利不奈他拢啊，这个行就是希望啊，你这个人啊只追求你自己的名利啊，那这个名利如果别人拥有这个名利呢，你内心当中呢就产生一种不欢喜，产生排斥啊。当然这个跟这个贪有关系啊，这条戒呢跟嗔心也有点关系的啊。就是说呢，这种大部分都是我执比较重啊，自己的荣耀升起啊可以，但是荣耀在别人的身心出现的时候呢就不欢喜啊，这是嫉妒。嗔恚啊，那么嗔恚它的体现呢就是暴力残忍怀恨劫怒啊，那么他的个性本身就暴力，那么遇到的事情呢他也容易把这个恨啊，那么把它怀在心中啊，不想把它化解啊，叫做恚。痴一诸事理内心迷暗啊，对于这些因缘果报的事项还有我空法空的真理啊，内心呢感到迷惑暗顿啊，不能够明白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啊十种的过失啊。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行，四恶若止，名十善行恶啊。那么前面的十种因缘呢，它是不顺圣道。不顺圣道的意思就是障碍圣道的，就是说前面的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还有忌讳吃啊，当然它身为一个罪业，它一定在你的个体的果报当中啊产生痛苦的果报。另外一方面呢，当你这个罪业出现的时候啊，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就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啊，这个时候会产生障碍，你要观察真理有困难啊，这就是所谓的不顺圣道，因为它产生一种不随顺的力量啊。四恶若止，名十善行耳啊。假设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恶法对治，使令它停止，这个就是十善行啊。藕益大师在这段书上说啊，说是善恶无性，犹如反掌啊，就是说善跟恶啊都是依止身口意，所以身口意本身是没有体性的，它不决定是善也不决定是恶啊，就一个手掌啊，正面的话是光明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黑暗面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身口意能够随顺于理性啊，随顺于这个理性的关照啊，那么这个时候身口意就出现善业啊。那么如果是身口意随顺于欲望，那么这身口意呢就容易有过失了啊。所以我们在身口意的对治啊，当然主要呢应该是属于欲业的关照，所以这个欲业这个痴啊，这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啊。所以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啊，对于这些真理遗失啊，那你就很容易出现罪业，因为你根本就不能够随顺理性了，那只好随顺你的感觉啊，随顺你的情绪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到这个十恶业跟十善业的整个从恶业转成善业啊，主要的是一种观照力啊。藕益大师说呢，这张书啊是这样子啊，前面的正道法当然是偏重在这个圣身见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呢能够如理的关照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啊，这从一个有相的个体生命啊 回归到一个无相的真如里。那么我们经常在佛堂观照这个我空法空的真理以后啊，对于这些因缘所生法就会慢慢慢慢的这种观照就会薄弱。那么薄弱以后呢，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罪业，就是容易执理废事。好，你像这个过去啊，这个百丈禅师啊，他在百丈山讲金刚经啊，讲金刚经呢，就经常有一个白头的白发老翁来听听这个金刚经。好，那么每一次在讲的时候啊，这个白发老翁都来参加了。那么最后一次讲完的时候呢，这个白发老翁非常感动啊，就来跟这个百丈禅师礼谢。百丈禅师就说啊，你啊是什么人呢？这白发老翁说啊，我过去生啊是迦摄佛的一个长老比丘。那么我摄受很多的眷属啊，很多的弟子来跟我修学啊。那么我的弟子问我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当然一个大修行人修行，当然这个所谓的修行不能够只是啊修习善业啊，一定要修习这个圣道啊。所以大修行人他对于这个道道法的观照，所谓的无为的我空法空的真理的观照非常的深入的时候，那么他还落因果有无？他如果造的罪业还得果报吗？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他当初的回答是说不落因果，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一个邪见了啊，就是说他对于空性的观照啊，我们前面也说过啊，这个空啊，空跟有不能对立的，空一定要容受在有中，因为他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为有相的诸法因为他延伸无自性而安立的空，所以空的安立是安立在自性空。所以佛法讲空，它不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实体，它是一种概念，就是说呢，因为它无自性所以安立空，所以空事实上是在破除我们的片剂值，如此而已。好，那么当然这个过去的这个老比丘呢，他把这个空啊跟有是把它画成一条对立的线，所以因为这样的邪见呢就堕入到五百世的湖里了。好，那么现在听金刚经以后呢，听到无住身心的这样的真空妙的真理啊，他的邪见化除掉了啊，所以能够解脱到这个得到人的果报啊。所以说呢，这段章这章书啊，是说我们前面在观察我空法空的真理的时候，你要能够知道，虽然法性本来空寂，但是同时呢因果丝毫不爽，因为一切法毕竟空，所以呢一切法也就毕竟有，整个法界的一个缘起的一个大法界啊，因为它本性是空，因为空呢，所以你任何的造作它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果报出现啊。那么这章书呢是在提醒我们啊，在修习我空法空的时候，也不能够忽略身口意的造作。好，第五章转重令轻。前面的这一章书呢，是说明了我们应该要避免造罪业啊，因为我们不喜欢痛苦啊，所以我们不应该造罪业。那么这以下就是说呢，假设我们已经造了罪业，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能够转重令轻啊？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转重业变成轻业的方法。佛言：人有重过而不自悔，顿息以其心，罪来复生，如水窥海，渐沉深广。若人有过知解之非，改恶行善， 罪之消灭，如病得汗，见有前耳。那么这个大智慧的佛陀呢，开示我们说，人有重过，那么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有过去的这个习气的引导，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身口意的过失啊。那么假设我们对这个过失呢而不自悔，顿习其心，我们在过失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产生一种自我反省的力量，那么以这种自我反省的力量呢，来消灭我们内心的恶心。也就是说呢，你的身有杀盗淫妄啊，杀盗淫，那么口有两舌七欲，妄有二口，乃是意业有贪嗔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呢，就一直安住在这个恶心的相续当中，不能够把它加以调伏。那么未来的有什么果报呢？罪来复生，如水归海，渐成深广啊。那么这个你在生命当中啊，你这个罪业啊的这个招感啊，就像河水归于大海一样，这个大海吸收的各式各样的河水啊，它这个大海的海水啊，每天不断的增长广大。也就是说呢，我们对于过失啊，不能加以反省对治啊，那么随着你的生命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啊，那么我们的罪业就像大海一样，每天不断的在吸收这个河水的力量。那么反过来，若人有过知解知非，改恶行善。那么身为凡夫，当然我们也会有些过失啊，身口意的过失。但这个人呢，有个好处呢，知解知非。那么他日常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时间呢、啊，到佛堂去做定课啊，拜拜佛。那么再坐下来修止修观。那么他在这个临近的心中呢，跟道法相应的时候啊，他那个黑暗的心呢、啊，就出现了一个光明的光照。那么他就能够把今天所造作的身口意的过失呢，把它给检查出来。啊，那么当然，一个有正见的人，他就会有一种惭愧，真上惭愧。啊，这个时候以惭愧心来呵责自己的烦恼，使令自己呢改恶行善。那么这样子呢，这个人跟前面的人就不同了，同样造过失啊，但这个人因为有改恶行善的增上惭愧啊，罪至消灭，他这个罪业啊，就是在这个忏悔改过的力量的当中呢，慢慢的消灭。讲出一个譬喻，如病得汗，见有前身耳啊，就一个人生病啊，但是他能够把这个汗逼出来啊，这是把这个病毒逼出来，那么他的病痛呢就慢慢的好转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我们有过失啊，那么一个人能够自我反省跟不自我反省啊，这当中的生命呢就有这样的差别啊。那么这张书呢，它的观念我们待会再把它做一个说明啊。好，休息休息10分钟。